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and evangelism. 有关于这一方面。那么我说那个问题是一个人一体，今天是一个人半体。你们两三个人看有什么相同的就问出来好了。预定同全福音期间的关系啊，关系有乜嘢问题，请你哋唔好客气，写下来。快点快点，如果你们要三四个人讨论以后才写问题也可以。两个很好的问题来了，其他的快快。有很多要这个同你们谈的，不过我想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给你们解决，你们很多东西会 got stuck， 对不对？所以应当要好好这个处理这个问题。还有没有问题？还没有写完，正在写的，请举手。再等十秒钟。六、七、八、九、十 ，close down。这个是 final 啊。还有人还没有交的，如果你还有问题写还没有完，若是说等下答完了还有时间就给你们答，如果没有那就预定不答。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造意志的主，你也是用你的意志行你所要喜悦的事情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只能说你是主，你是王，主啊，你所定的一切都是照着你最完全最高的权柄最完全的美意同你最高的智慧来定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卑微，何等软弱，何等愚昧的人。主啊，我们被造的时候，主啊，我们是被造者，我们堕落以后，我们是有罪的被造者。主啊，我们恳求你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在你圣灵的光照里面，再一次给我们有智慧，使我们能这个超脱那堕落以后在败坏中间的思想，使我们可以借助你的光照认识你的永恒的奥秘。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们。这个连哪一题要先答哪一题要后答都很难定啊。自由拣选。自由拣选。好，我想从这个历史次序来思想。有一个问题说罪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神预定了罪啊？如果没有罪，我们就不必提到关于救赎的问题，对不对啊？那么这个一个人会犯罪，这个罪给他犯上，他与罪发生关系了。这个罪呢，是不是先存的 ？Is sin pre-existent？ 啊，罪从哪里来？我们昨天有提到过，你善恶并不是永存的。如果善恶是永远共存的话，这个就 dualism 二元论，就是 Zoroastrianism 里面来的。那么，罪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是不是那一天有提到关于这个？误用自由产生的结果，我已经提到了，是不是？啊，这个把一个 typewriter 放在这里，我不能说这个 typewriter 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个 typewriter 被造的时候是完全好好的，里面任何一个机件都是好好的，没有一点的毛病，没有一粒的错误，但这个 typewriter 会 type 出一大堆错误的文章出来。那么这个就是它的 arrangement， 它的 order 随便打的结果就产生出错误。你明白吗？这一个本身没有错的，这个本身完全没有毛病的，但是呢，这个你打的时候呢，随便乱打，没有 order 的打，你有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呢被误用，结果就打出一大堆错误出来了。那么这个自由不照着那一个正当的用法，就产生了错。所以呢，错误或者这个过犯罪，乃是从这个自由的没有好好用而来的。 那么这个没有好好用，到底是指什么呢？也就是呢，不把你的自由这个建立在以神的自己的旨意上面，而把你的自由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一个旨意的上面，就产生了误用自由。所以 self-centered life 没有把你的自己归到神的自己里面的那种对自由的用法，就产生了神对这种用法所讲这是罪。那么神的定罪是不可能错的，因为神的本身是义的本身，所以义的本身呢，就对罪的定罪呢是不能错的。好，我们这个提到罪是产生出来的，罪是不是上帝定的呢？是不是上帝预定人犯罪？不是的。我把神的意念分成三种，第一种有关于神的旨意、神的意志，有第一种叫做神的计划，在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计划里面；第二种呢，有关系于神的意志的，叫做呢神的许可，神许可；第三种呢，有关于神的意志有关的，这叫做神的任凭。所以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懂得上帝的许可里面，在上帝的任凭里面，这是三件不同的事情。在旨意里面的是那善良美好可喜悦的事，在许可里面是那些神容许但是不是最好的，在任凭里面的就是那些抵挡神旨意而神暂时给他们自由可以顺利发展他们要做的事情，这个叫做任凭。那么罪呢，是神的许可，罪的继续下去是神的任凭，所以罪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就不是神所定。但是呢，给人自由以至于有犯罪的可能，这是神定的，神赐下自由，神定下如果你以神为中心就是义，如果你以己为中心就是罪，这一个原则是神定的。那么神把这个自由给人，你是为什么上帝要把自由给人？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如果上帝知道人要犯罪，为什么他还要造人？你们听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可能问过啊，可能你自己问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上帝知道人会犯罪，为什么上帝还要造人？那么在这个很简单的问题里面，我想有三个小问题是我们平常的隐藏在里面没有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里面有三个 presupposition。 Why God created man if he knew that God that man would commit sin。 第一，在这个问题里面呢，就是有一个前提，如果上帝要造人，最好造一个不会犯罪的。第二，如果他要造、要造一个会犯罪的，不如不造。第三，他造人能犯罪是因为他给自由人，为什么他要把自由给人？最好不要给人自由。那么这个三个呢，这个 presupposition 是包含在刚才那个大问题在里面的。如果上帝要造，最好造一个不能犯罪的。换一句话说呢，如果上帝照我这个意思来造人会更好一点，上帝为什么那一天忘记问我？所以呢，从这程序来说，已经跌在罪恶里面的人盼望呢要做上帝的参谋长，你明白吗？ The fallen man they wish to be the counselor, the advisor of creator。 所以呢，这个他盼望来替上帝来做一些参谋的工作，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你看哈，如果上帝会造要造人，最好造一个不会犯罪的。答案是什么？如果人不会犯罪，人也不可能会行善。除了神是善的本身之外，那么其他的这个被造者呢，要达到善，一定要有自由。所以呢，这个罪能行善同能犯罪，这个两个都是叫做道德的本能。如果上帝造一个不能犯罪的人，那么那一个人呢，就不是人，也不是有道德性的人。第二样，上帝既然知道人会犯罪，不如不造。这个第二个前提呢，不如不造乃是从一个另外一个思想来的，就是说人被造整个的生命价值和犯罪是同等的。我如果说呢，因为汽车会翻车，不如不坐车；飞机会失事，不如不坐飞机。这岂不是等于说的飞机是为了失事的，汽车是为了翻车？那么汽车除了翻车以外还有别的用处吗？所以人除了犯罪以外，人的生命的价值不等于 is not equal to committing sin. 所以呢，如果这样呢，那个人的价值从罪呢，你不能等量习惯。神造人呢，给人的生命的价值啊是很高超的。虽然罪可以把这些价值破坏无疑，这是真的。但是呢，神在这一个知道以前呢，已经在创世之前预定了救恩吗？这样，神预知人会犯罪，而神在会犯罪人的生命中间，早就为我们预定了一些救赎的工作。第三样，为什么上帝给我自由？如果没有自由多么好，都是因为有自由。那这种怪神错而不认错的，就是罪的表现，罪上加罪。因为犯了罪以后，人呢只能做一个罪恶行动的表现的这种伦理。所以呢，你怪上帝，亚当犯罪以后就怪夏娃，夏娃就怪蛇，对不对呢？所以这种怪的行动乃是犯罪以后的一种很自然的结果。上帝为什么给我自由？那么你的意思是没有自由更好，是不是？这句话一定不诚实。我不喜欢自由，上帝最好不要给我自由。哪一个人真正不爱自由请举手？哪一个？我看两个在这里爬来爬去。如果你真正不爱自由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是因为已经犯了罪，已经知道你的自由已经带来了遭殃的可能性，所以你才不喜欢自由。这是已经用了自由而不爱自由，用错自由怕刑罚而不爱自由。这个呢并不是真正不爱自由，连这个也不诚实。第二样，你说我反对上帝给我自由，当你在反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正在用上帝所给你的自由去反对他。你明白这个 logic 吗？ At the same time you are using the freedom given by God to oppose God. 所以你正在用自由，你就不能说你不要自由，因为你用它。所以呢，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已经在理性已经堕落线的下面，在这个堕落以后的理性中所能讲出来就是堕落的，我们很难跳回原处。有一个父亲对他的孩子说，你去替我买火柴 match， 知道火柴吗？我不知道你们广东话是火柴是柴火。这孩子就去买了，你要买好的哈，好好好。他买了以后，人家是买一包，他买一大包，一张报纸包的。他爸爸说，我叫你买一小包，他说，哎呀，我就是买一小包，你叫我买好的吗？所以他打开来全部用了。爸爸说，你怎么这样了？他说，你叫我买好的，我就试每一根都好的，所以我证明这每一个都好了。那他是用了才证明好啊，把自由用了，然后呢用错了自由来怪上帝给我们自由，这是错的。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我要承认我们这个里面的 logic 还有很多弱点。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只能说，只能接受 accept the fact that we are fallen man，我们已经在罪的权柄之下，已经跌下去了。神并不是造机器人，神造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啊，这个自由呢，应当分在亚当犯罪以前的情形，同亚当犯罪以后的情形是不一样的。亚当犯罪以前的自由是 neutral， 亚当犯罪以后的自由 tends to evil， 我们已经有趋向这个罪恶的这一个本性，所以呢，这个自由不一样。用马丁路德的比喻是这样说，这里有一粒小石蛋玻璃球啊，他你动它，它就弹到那边，弹到这里。你们讲石蛋什么？讲什么？讲蛋子。好，没有蛋母，有蛋子。这个蛋子呢，向东向西向前向后流来流去，转来动去移来，很自由的啊，就突然间掉下来。它掉下来以后呢，掉到下面的一个 level， 下面的一个平很平的地方以后，它又像上面一样，也是向东向西的。在这里呢，这个自由是和这里的自由一样样的 ，no change， 完全一样的，很自然的，很自由的。但是呢，它有自由从这边掉到这里，没有自由从这里升上去的，你明白吗？所以按现象看，那个自由是一样的，按本质上那个自由已经在另外一种地位里面了。好，我们在罪恶里面，我们现在还是自由，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亚当犯罪以前的自由是中性的，亚当犯罪以后的自由是偏向恶的。
就在这个问题里头，亚当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说：“假如没有那一刀。”
啊？ 假如没有这一道，
我意思就是说，当人神造人是一个 perfect， 那当或许我自己也 understand， 就是知道旁弟兄怎么样解释 original sin， 那就是他为什么是犯这个罪，他是不是应该 take 这个 responsibility？ 既然他是 neutral 的话，
他是中性。那我给他一个中文的名称，叫做中介性 ，the neutrality of man's original created position。那么这个中介性呢，人是被造在善与恶的中间，人是被造在生与死的中间，人被造在神与鬼之间，被造在神与物之间，这个中介性，我们中国人对中字要特别有敏感，啊，那么。这个自由就是说可东可西，自由可以可鬼可神，就自由的意思，你可以向善向恶。当人呢以自己神给他的那个责任感去听非神而来的话的时候呢，你这个自由你已经用了，一用了以后就变成捆绑性的自由，所以你要负责任。那么你说，上帝给他安排那样的环境吗？还有一棵树在那边吗？还有一条蛇吗？对不对呢？如果没有这棵树，没有那条蛇，没有那个环境，就好认呐、啊。好，我们现在要继续思想一些问题。这样谈下去，不是谈预定了，变成谈伊甸园。上帝给他这一棵树，啊，如果说这个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如果说，假如说没有这棵树，他就不会犯罪吗？假如说魔鬼不存在，他就不会犯罪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亚当是受试探才犯罪的，亚当因为有鬼，所以他才能犯罪的。如果这样，鬼犯罪一定有鬼的鬼，他才能犯罪。你懂不懂？亚当犯罪因为有鬼吗？那魔鬼起先是天使犯罪，他一定有鬼的鬼才能犯罪了。那么那鬼的鬼能犯罪，一定有鬼的鬼的鬼的鬼才能犯罪，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新约圣经提到罪的源头的时候，也不是说是骄傲是什么，马上用一个字来描写，思一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有没有呢？这些圣经在解释罪的开头是很重要的一些圣经，私欲，那个私欲 the desire of your own center life， 那是罪的开头。而这个字意是从极，极是神造的，但是神造这个极呢，起先原来是 perfect， 但那个 perfect 是一个这个还没有 complete 的一个 perfect， 乃是一个 neutral perfectness， 这个中介性的这个完成，如果再加上一个步骤就是顺从，那么就达到一个被成全的完成。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也不能例外的。连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还需要借着顺从进到完全的地步，而亚当没有做到，他做到。
这问题问的问题，神为什么要造人？
神为什么要造人？那回到你刚才，如果要造就不要造会犯罪，积极性的。神造人创造人有很多重要的目的。第一，神造人的死人呢可以管理自然，所以天上的鸟、地上的这个兽、海中的鱼都交给人去管理。这样的人有一种 dominating， 这个 dominant 对这个自然界的管理权，就是代表神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of God， 这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第二样，神造人呢可以彰显神 to manifest the beauty and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彰显神的荣耀。第三样，神创造人乃是要人呢可以领受他的恩典，啊 ，to accept and to enjoy。The grace and the salvation of God， 享受神的恩典。第四样，神造人，人可以遵行他的旨意 ，to work out the will of God。所以人变成神的代表，人变成神的形象，人变成领受神的一个容器，神也变成这个人也变成神的同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这个伟大。所以救赎的结果要把人带到一个能够把原先的被造的那个计划的旨意表现出来。那么好了。我们看下去，亚当犯罪，这些都是神学，这都是 theology 啊，很浓缩的神学。因为如果叫我从这个四个条我慢慢讲，我这个讲半个钟头，那个讲半个钟头就讲不完了，先把它浓起来了。 亚当犯罪他自己负责就好了啦，为什么拖到我们这一大堆还要来参加进修会了什么，是不是呢？就他自己了，他自己向神负责就好了，还是我们什么关系？你会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啊？我告诉你，人是在一个人中间被造，那么呢，被造的亚当就成为众人的代表， The nature of representative in the life of Adam、啊、因为一人罪就临到众人，众人也犯了罪，死就临到众人，所以呢，因为一人犯罪，罪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死了，所以人因为亚当而在罪里面。好，我现在提到这个不公正的事，正是我们常常无形之中正在走的，正在做的事。什么事呢？如果你遗传到你爸爸的聪明，你感到很应该是吗？应该不应该？很爸爸是院长，我爸爸院短也慢慢长了燕子，爸爸的博士，我现在什么事慢慢来、啊、我遗传到爸爸的聪明，遗传到爸爸的天性，遗传爸爸的优点的时候，我感觉是当然吗？当然吗？那么呢，传到这个罪性的时候就骂上帝，对不对呢？就像我那一天提到，你副教的，你发现人堕落以后，那个公正已经不在他里面，所以看爱因斯坦的书看不懂就自卑感查字典，要回家哭得半死，看上帝的书看不懂就骂上帝，这个就反对上帝，就变成反对基督的人，所以这个不公正已经在罪性里面表现出来了。所以呢，人在人的里面，人因为一人而这个代表性呢，就把它 impact 带到全世界人中间去。这个代表性后来也在基督里面，那个公正不公正不是谈说为什么他犯罪，我要公正，不是看既然他成为人的代表，人就在他里面受了罪的果子。既然亚当成为、哎、耶稣成为人的第二个代表，幕后的代表，因为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我们也就得救了，这不是公正吗？所以公正是这样比的，神的公平观、啊、这个是 一篇 专门的论文，不像我们所思想的 qualitative、哎、quantitative 这个 justice。 上帝啊，你给他那么聪明，为什么给我给我不聪不明？为什么他 IQ 156我只有65？我你很不满意。 我告诉你，神不是说的每一个人一样，如果每一个人一样，大家都去发明原子弹，谁去卖鸡蛋？对不对呢？大家都去做教授，谁去教儿童这个幼稚园？所以神给人的公平是怎么公平？是那个恩赐同责任的公平，不是那分量的公平。 The justice of quantity in the gift of God never mentioned in the Bible。 主给这个人5000，给那个2000，给那个1000，已经就是 no justice of quantity， 对不对？但是呢，多给谁向谁都要公平，不公平？所以从那里看公平，不要 static， 要 dynamic。 基督徒的整个 philosophy 要 dynamic philosophy， not static philosophy，这样你的观念就活的，不是死的、啊、这样呢，多恩赐的人不可以骄傲，因为你以后呢，上帝要管教的更厉害，上帝要追讨更厉害。 那些少的不必自卑感，少的就是努力去做，但是常常把那恩赐拿去埋藏的是少的，不是多的。你明白我这句话意思吗？耶稣不是那5000的埋起来，是1000的埋起来。那些又懒惰又没有恩赐，常常说自己好，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连他水都要夺取，这个是很深的奥秘。好，我们谈下去。连基督到世界上来、啊、他以人的身份来，还要借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完全，所以 no excuse。 那你不能说亚当为什么上帝不要做完全的人，他是从那个原先被造的完全要到一个呢，借着那个 confirmation through the obedience 进到那个神旨意中间的完全，这是很宝贵的。好了，我们谈完了这一点，现在我们谈那么犯罪以后人得救的问题。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上帝定什么不是看我们的眼色才定，如果他看我们的眼色来定的话，他的定是被定之定，你明白吗？被我们的眼色决定的决定，那种定呢叫做被动的定，被动的主动，不是主动的主动，这个是相对的绝对，不是绝对的绝对，受影响的决定，而不是主动主权的决定。所以圣经的否定了他的预定是根据他的意志而来的。如果你要用神的预定是根据神的意志，那么呢，你就要把预知同预定的定义先弄清楚。预知的人他定，而不是预知这个人有什么好处才定。如果上帝知道这个人要信他，知了以后呢，上帝说既然他要信我， 这个秘密给我知道了，我就定他的救，把他名字放在 white list 里面，知道那个人不要信他，所以就把他里面放在 black list， 所以一个 white list 一个 black list。 你说他决定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吗？这个要信他，他知道吗？那个不要信他。这样的神学是大错特错的神学。为什么？因为这一位神决定拯救谁，决定不拯救谁，不是他的主权，是根据那些人决定，他才能决定。所以他的决定是被动的决定，懂不懂？这样的神就不是神，他是奴仆，他是听人的话指挥受人影响的神。第二样，如果神因为知道这个人要信他，而才来救这个人，那个人不要信他就不一定他的救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位神呢，他的知识是被动的知识，是我们的决定成为他知识的来源，他的知识要从我们的决定去吸收那个 information。 这样的神就不是主动的神，也不是真理的神。所以呢，提到预知同预定呢，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定下，并不是指他预先知道他们要得救，不能把那一节解成是因为知道他们的条件。好，现在我们要看以弗所书，借给我本身第一章里面提到三次，我要故意把圣经呢读错了，我已经先讲了，所以不是，我不是这个故意歪曲神的话，我是故意读错，让你去思想我的错和原来的意思相差多远。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先读第四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我们的生活蒙喜悦的来预定我们，有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对不对？我刚才读错什么啊？你再听一次，这里说爱我们就照着我们这些蒙爱的可爱的人可爱的地方来定我们，爱我们是因为呢我们可爱，或者爱我们是因为他自己的旨意来定我们。你看这里，所以第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可爱的地方，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旨意有什么可喜悦的，乃是照着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所以这里呢，那个 reason the condition and the reason of election is not based on our life our virtue or our good works， 明白吗？这是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第八节第九节，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不是照着我们可喜悦的好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安排。第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所以我们没有话讲，因为圣经是这样讲，圣经这样讲，那我们只能顺服圣经。那你说可能保罗那个时候写这一章头分写错一点点，那么我们今天明天晚上会提到怎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的问题，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真理的关联性统一性啊，这几天每天讲的都能关联来关联去的，很奇怪的，一条道理万条用。好，有很多很热心的爱主的人呢，没有念神学，那么结果呢，也是上帝也赐福也做工，不毛病在来，自己讲的前后矛盾他不知道，因为对真理的统一性关联性的研究没有，所以结果呢自己矛盾。你们有发现过这样的事情吗？你还没有，太多了，谁没有发现？那好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是什么问题啊？神的知识不是被动啊，我们的定不能成为神的定的原因，我们的定也不能成为神知识内容的一个来源，我们是被造的，他的创世之前照着他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来定我们。好，那我们说如果我们有好处以至于被神来定的话，这样呢我们的好处就变成被拣选的一个原因了，对不对？或者变成拣选的一个条件的。那圣经里面关于我们的好处，我们成为怎么样，乃是因为上帝的什么恩才成的。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上帝的恩才成的。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好处，乃是因为拣选以后呢，上帝用他的恩来造就改变帮助我们，使我们变成好，而不是我们好使他拣选我们。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一同开声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如今借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钱再表明出来。上帝救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这个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这个很清楚了。所以行为在神预定同拣选中间是完全没有份。现在回到以弗所书，像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我要读错，请你注意错在哪里。第四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为我们在他面前够圣洁差不多，所以就爱我们，照自己的旨意喜悦预定我们，是不是啊？你们现在你们一定读得很对的。一二三，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这个拣选以后呢，使我们 becoming holy， 所以不是因为 because holy， 但是 becoming holy， 万一句话在我们里面原是没有的。所以呢，拣选的结果就要把我们带到被带到成圣的地步，就是果不是因，清楚吗？好了，现在接下去了，这几点已经懂了，其他问题差不多可以不必答了，差不多一样。好，现在我们就提到这个拣选这个字呢的意思，就是不是所有的人，对不对？啊，很难讲，拣选了所有的啊，你去买布，选几块布的时候，全整间布店的布都买去，然后你说我拣选啊，如果你说拣选这一间，表示有一另外一间你不选吗？我想你的更难讲，你说我的很难讲，我想你的更难讲。我先再问你，拣选是不是有的没有被选到？有没有？你大概，我等下给你大概。拣选就是 choose 嘛，啊，三个男孩子追求你，你拣选的三个都要，没有这个字嘛？拣选就是不是所有的嘛？这个很简单的逻辑，你心里一直怕上帝的公平给人家弄坏了，所以为了要这个保护，护教护的太热心，所以就变成了这个名词都不懂了。好，拣选的意思就是有不被拣选的。好，而为什么有人被拣选，而为什么有人不被拣选，上帝的公平怎么样解决呢？现在一个大问题来了，对不对呢？我们现在处理这个问题，请问什么叫做上帝的公平？公平就是公平，这个叫做 A is equal to A。 那么第二个 A 和第一个 A 到底什么意思？大家一样样，对不对？所以当你提到公平，马上有一个犯罪以后的堕落以后的那个理性的思想，就是 quantitative justice， 大家一样样。其实神造的不一样，神也造高级的动物，也造低级的动物，造人，人不是动物。我有一天在一个地方讲人不是动物，有一个人很气，他说人会动不是动物是什么？我说电风扇也会动，它也是动物。人就是人，动物就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不是动物，没有亲戚关系。大家说一二三，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你还不讲，你是一二三，人是人，动物是动物，动物不是人，人不是动物，没有亲戚关系。好，有什么问题？
没。
啊，那么神是公平，神的公平呢，这同我们已经犯罪有的观念不一样。如果你说要到公平来说，这应当怎么样讲呢？公平来说，你就说既然公平，大家应当一样样吗？啊，如果大家应当一样样，那表示你的应当就是要做上帝形式的一个这个计划的智慧了。但上帝呢，在这方面说呢，什么？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在这里呢，神就用一个字来解除这方面的困难，那就是恩。那我再问，什么叫做恩？哪一个人会给我恩典一个定义啊？
本来不是应该的，
Right, exactly. 啊，不配的，但是呢，给那个叫做恩。什么叫做恩？不做工而得的叫做恩。什么叫做恩？在行为之外蒙称义的叫做恩。那这几个重要的定义呢，在罗马书第四章提出来。这样说来呢，因为不配，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因为我们的行为里面是很可怕的，在行为之外神还把恩典给我们，这样就表示什么呢？神的恩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讨的，没有一个人说为什么不给我，你欠我债，神没有欠。你明白这句话吗？因为这个缘故呢，上帝把恩典同公平之间的关系用个很严厉的主权来解决，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不能用公平来捆绑神恩典的私义的主权。所以如果你要讲公平，请你照着这样的规律来讲公平。上帝把全世界人都丢到地狱里面去，那叫做公平，不是恩典的问题。审判可以讲公平，恩典不能讲公平，可以接受这件吗？那么在所有的人都应当丢到地狱里面去，上帝还愿意用耶稣基督来成全他公义的要求，使一些人呢可以得救，这些人不应当怪上帝，只能把荣耀同称赞归给上帝，不应当骂上帝，不应当怪人，只能说主啊感谢你，我是不配，我是不做什么，我在行为之外我是不能领受恩典的，你没有欠我债，你还要救我。所以神的恩典是要得到称赞，但是现在我们在神的恩典中间呢，是怪着他，我们是辱骂他。回到以弗所第一章，我知道你们听了头脑说对的对的，心里说不大甘愿，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 Something you think right in your brain, you cannot accept it in your mind, in your heart. Why? 因为在你的头脑同你的心的中间有一条路叫做死荫的幽谷， The Dead Valley、以弗所书第一章死荫的幽谷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第六节一同读，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再一次，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感谢上帝。所以呢，神在灭亡应当在公平里面全部灭亡中间还拣选一些人来领受他的恩典，我们应当把荣耀归给他，应当称赞他，你不能怪他不公平。好，现在站在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感受同这个人道主义的立场来看，那些没有被选中的很可怜、是不是？那些是谁啊？那么你可怜谁啊？你可怜那些你不晓得的人。那我问你嘛，你大吗？那些是谁啊？谁没有？神没有告诉你。那些人是谁？我不知道。那么，在这个我不知道的中间，我要可怜谁啊？你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都要灭亡了。如果你真的可怜他，不能停在理性上，快快去传。所以，基督教的神学应当化成行动，不应当只停在一种讨论的理论里面。如果你说那些人很可怜，你说哪个这个很可怜，传给他吗？你一传的时候他一信了，他就不是那些可怜的人了，他就在恩典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是 dynamic action。 那么你说有没有下地狱的？有。有没有灭亡之子？有。有没有不蒙拣选的？有。那些人是谁？就是以后在永恒里面在地狱的那些人。那些人在哪里我不知道，现在我就是努力传，接受不接受也不能说不接受的都要进那边，因为今天不接受可能明年接受，我传到死他不接受，可能我的孩子传给他，他再接受，我不知道，我只能努力做，别的不是我的事。神不要我们在理性中推销这些事，我们的行动没有含这个知识意志，因为我们是知的，我们去做，知善不行就是罪。现在 你慢慢慢慢有到一慢慢得到一些解答了，慢慢慢慢有一点解答了，解答完了就懒惰传福音了，因为神预定了，神没有把黑名单懂摆名单交在你的手里。所以呢，你现在今天我们的责任不是呢去说你看样子是灭亡的，你不是，我们现在就是去传。那么你说如果这样，这个人会得救也靠我传吗？我如果不传，上帝的预定就不成功了。犹大如果不卖耶稣，耶稣卖不掉，不能上十字架，那么救恩就不能成全了。 所以呢，这样呢，不是我们靠神预定，是神的预定靠我去做。好，罪人的思想所能产生的就是罪，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跑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道理再颠倒过来了。现在我们思想到，神的预定啊，是照着他的主权，神的预定是借着他的恩典行出来，神的预定不是凭着人的行为，神的预定也不是因为他知道人要接受他的反应，神的预定既然在恩典里面以主权来施行出来的话，这样这个预定呢，就不是一种实的东西，预定乃是一种行动的东西，所以在历史中间神采取了行动，这行动就是什么？差遣基督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所以这个行动是实际的，这个行动是牺牲的，这个行动是实践出来的一个行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那么你说耶稣来道成肉身，好在有犹大把他卖掉，有很多人问了这个问题，如果犹大不卖耶稣，救恩能不能成全？如果犹大不卖耶稣，耶稣没有钉十字架，谁能拯救我们？这样的答案你怎么答？我告诉你一句话就可以答了，你要不要听那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一问话，如果耶稣不到世界上来，犹大要卖谁？我很喜欢你用这个名字，神许可，不是神计划，你明白吗？神许可，为什么？因为犹大早就请他进来，他在门口，那个时候上帝说好了，许可，因为神许可，你这句话是讲得很对的，所以呢，圣经没有讲，谁告诉你耶稣用犹大？那是你的想法啊，那人讲的啊，怎么知道上帝用犹大卖耶稣？不是上帝用犹大的选犹大来卖耶稣，或者上帝就把犹大造成一个卖耶稣的人play the role、啊、to be the pig betrayer， 那么他被造就是为了以后你到三十多岁你会卖耶稣呀，你的责任一生就卖耶稣，他等了现在可以卖了哈、啊、那我告诉你，神任凭，神许可，在神的计划之外。你的想法啊？那人讲的啊？怎么知道上帝用犹大卖耶稣？不是上帝用犹大的选犹大来卖耶稣，或者上帝就把犹大造成一个卖耶稣的人play the role、啊、to be the pig betrayer， 那么他被造就是为了以后你到三十多岁你会卖耶稣呀，你的责任一生就卖耶稣，他等了现在可以卖了哈、啊那我告诉你，神任凭，神许可，在神的计划之外，就刚才弄清楚了，有关于神的旨意。好，我把刚才的问题先讲清楚，如果耶稣不到世界上来，犹大要卖谁啊？所以你不要认为犹大卖耶稣才能帮助上帝把救恩成全的，不是这件事，犹大的卖耶稣是出于罪，对不对啊？啊，罪是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了拯救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是？所以呢，基督就为罪而到世界上来，为拯救罪人到世界上来，为罪缘故，那主动的爱是为了解决这个，而这个不是帮助那个。如果人间没有罪，耶稣不必到世界上来吗？啊，我再问，犹大的卖耶稣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为了贪心啊！为了贪心，以后才产生为了30块钱来满足他的贪心。而这个贪心的罪呢，非犹大专有的。你我都有的，对不对？我们都有的。那么犹太人出卖耶稣为什么？为了妒忌，妒忌非他们专有，你我都有的，我们并没有比他好啊。所以呢，卖耶稣的人有形有体的看起来是犹大，而这个人出卖耶稣的那个贪心的罪正是全世界的，为世人的罪而耶稣到世界上来，不，他不过是把我们的本性表彰出来的一个形象而已。为了这些罪，耶稣基督要来啊，这个要来，我们是不配得他的恩，他来也不是应该来的，他来乃是为了他的爱而来的，所以这样呢，这功劳就抵消掉了。过去想过这些问题呢？啊，是不是想到这些答案？还有什么问题？OK， 那这有一题那个问题。好，那么这样，神行动的神是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此救恩同他的预定在实际的历史行动里面可以产生真正的果效的神，这位神采取行动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了。耶稣定十字架是神的主动，不是人的主动，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这就弄清楚了。他从死里复活也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人只能把弥赛亚定死，人不能叫弥赛亚复活，只有神能使他的行动含他整个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成全，靠着神的力量已经预备了，已经成全了以后圣灵施行，施行的时候呢是先预备一批的人，所以这些人去传福音，传福音以后呢讲那些道，那些道呢产生信心，那些信心的叫人得救，求告主的就被得救。所以呢现在你说我得救了，你得救因为有人传，在得救中传的中间呢有几个步骤，这个步骤呢在我们平常所注重的都是人为的，而今天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要以神为中心的事情，那几件事是什么？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管一定不一定不管，只要我们求告主名就得救。好，大家求告主名，多传道，很多人求告主名得救。保罗说怎么会求告主名，如果不信怎么会求告主名？所以你得救因为我求告主吗？保罗说因为你信你才会求告主吗？对对对对，我就是因为信才求告主，我这个信使我求告主，我求告主就得救，我信当然得救吗？保罗问，你怎么回信？有人讲到给我听吗？我肯听到他们懒惰的要死，我怎么叫都不去，我是听听听到最后才听，我听吗？我还坐车去呢，还很多车费呢，我努力听啊，我追求听，所以我才信。保罗说你怎么会听？现在因为有人传嘛，有的不是传，有的给我 videotape 嘛，那些人怎么会传？上帝如果没有猜，没有人传，没有人传，没有人听，没有人听，没有人信，没有信，没有人听，没有听，没有人跟住，所以结果还是神的行动。这一位差遣基督来的人也是差遣他的使者福音使者到处去传道。那么现在我们从这几个步骤来看一些神的主权在安排中间的奥秘。你要记得你得救的那一天所听的那一篇道理吗？可能你不记得，但其中有几句话你还记得是不是？好，那个时候圣灵在你心中的感触使你决定悔改，那一情景你可能还记得是不是？如果那一天你不去怎么办？如果你得救的那一天你没有去，你去别的地方没有去参加那个聚会怎么办？你不能想象今天在哪里，对不对？那一天怎么会去呢？很多时候那一天你是不要去的，你现在想起来有没有？本来那一天不要去，就是该跟朋友拉去会，怎么听了一两句话就得救了，就信主了，有没有？现在想起来有没有？好，那一天如果你去了，不是那个牧师讲到，是别人讲怎么办？去了也不没有得到什么。那一天去听的时候，那个牧师如果不讲那一天，讲这一天怎么办？好，这一些都不在你安排里面，你明白吗？你那天没有安排去听的，你那天也不是安排说牧师啊，你要讲这一天，你不能排他的。你讲那一天也不能排他讲那几句，所以这样说呢，神就用他的智慧的安排，把他旨意的奥秘运行在这个世界上，使那些预定的人都照着他的安排，一步一步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好，现在把你们问题念，你就看见很多 duplication。 怎么样叫这个不是，神是选了一些人而不选另外一些人吗？已经大了，预定与意志的关系已经大了，预定论对今天宗派及教会的关系的影响怎么样？很多人的救都是预定的，不过他们反对预定论，因为如果他接受预定论，他感到呢他的信仰就会受妨碍。如果他接受预定论，他就想这样上帝就不公平；如果接受预定论，他想我一接受预定我就不能传福音，就懒惰了。所以那些人不承认预定论，他以为这样对他灵性比较好，就让他吧，因为他不了解，一了解就错解，一错解对他有妨碍。所以呢，很多不明白预定论的人是，我想可能也是神许可他不明白。但是有很多教会很热心热心热心，但是这个热心呢没有真正的真理的基础，所以以后呢很可能在自己的热心中间变成失望退后。不一定那些相信预定论的教会他们的会友就不能坚持到底，而那些不相信预定论就靠自己量会坚持到底，没有一个人会靠自己力量坚持到底。加尔文派和阿米念派主要的分野在哪里？阿米念派他们 相信，因为神知道人的反应才做决定。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个是不可能的。阿密念派也相信人可以抗拒神的恩典，而夏完派认为，如果神真的预定你得救，你怎样抗拒结果呢？你逃不了他的手，因为他用各样的办法把你带到恩典的地步里面去。这个叫 irresistibl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阿密念派认为人可以从恩典中间堕落，而教文派认为人在恩典中间呢，足能保守他到底，用鞭打、管教各样的办法把他带到恩典的中间，创始成终的主。这是几个重要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有的人被拣选，有的不被拣选？我不知道。主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知道有人不被拣选，这些不被拣选的人灭亡，他们要说，主啊，你的审判是公义的，我的罪是应当受刑罚的。而那些得救的人要说，主啊，我是不应该蒙得救的，我不应该蒙称义的，如今你这样按恩待我，我应当把荣耀归给你。这个我知道。有一个牧师这样讲，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思想，他说那些灭亡的人呢，在地狱里面，如果叫他出来跑到天堂，可能他也不要。这个思想很奇怪了。甚至有一个牧师在英国讲这样的故事，他说上帝派280，这个都是乱讲的。到地狱那里去说，谁要上去，快快上来，很多人就出来去撞 bus 呢，哇，一直走走走走走上面去，他背叛他说天气太冷，他要回去。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的责任就努力传福音，我们就是做啊，谁信主，他们都要知道，他们的信不是因为他们，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啊，神的主权。那些灭亡的人，他们要因自己的罪而受审判，神在这件事上不能被怪责。犹大是不是预定卖主？他自己定自己要卖主，是不是对他不公平？没有，犹大死以前、自杀以前，自己说我错，他没有说神错，是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定，他走这条路是错误。犹大是世界上第一个很伟大的 IQ 很高的经济学家，你懂吗？啊，经济学专家 ，economic expert。
我想
看看
那个文章。
好。嗯哼。
这个是给
他
一点的血，吃了以后他摸
给吃了。啊，这个是指。这个是指他吃了饼以后。啊，他对主的爱没有感受，反而接受撒旦的工作，不是指那个给了饼鬼就会来，不给饼鬼不会来，就是指那时间，也指那个爱临到他以后，他还是硬着心，你懂吗？你懂吗？那个人做完礼拜以后就去赌博，你说他如果不做礼拜就不会赌博了，是说他做了礼拜还敢去赌博，这个是坏蛋，是指这个意思。因为刚刚听到耶稣基督把一块饼给他，这个时候是何等大的爱，那个时候呢，魔鬼进他心里，表示他领受了饼，硬着心让魔鬼进来，是指这个领受神的爱的结果，打开门给魔鬼进来，是指时间同爱的感受，而不是指给了饼鬼才会进来，那个是你的 association。 耶稣把饼给他了以后，他就接受魔鬼，鬼就进到他里面去。这个鬼进到他里面，你以为是耶稣叫鬼跟他进去的吗？我告诉你，他从起初就是偷的，他是教会里面不诚实的财政部，常常拿着钱，里面的多多奉献，他就常常偷取其中所有的，所以他心里常常接受魔鬼的试探，现在把整个撒旦整个的计划接受进去了，所以不是神定他。这一节你应当这样解释，你看了，你注意啊，我对这一段圣经从这个 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研究好好去研究，我实在感到很深的感受。我告诉你的感受好不好？谢、yeah. 约翰福音呢，被写成这个 Passion of Jesus Christ according to the Gospel of John， St. John's Passion， 你们听过的举手，有没有？ St. John's Passion 里面 St. Matthew's Passion 更清楚了。 St. Matthew's Passion 里面提到呢， Is it me Lord? Is it me Lord? Is it me Lord? 是我吗？主啊，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那个时候 repeat 这一次，不是12次。所以约翰呢，这个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哈写这个的，把那个 dramatic 的这个表彰这一次，你注意看，轮到犹大，大家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他说拉比是我吗？所以他不讲主啊是我吗？一直在他里面没有认耶稣为主，所以他用 那你是我吗？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一定要混在一起，免得人家怪他嘛。这一个都是猪啊，是我吗？他静静的，当然就是他嘛，对不对？那比是我吗？狗嘴不能出象牙，所以他马上那比他不能说猪啊，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在他里面，懂吗？所以他一生的中间已经继续不断让那个撒旦在他心中工作，到这个时候他就接受，撒旦就整个进到他里面去。所以这个不是使不，这个不是因为饼吃了，乃是那个表示耶稣给他饼了以后，他这个事情发生是时间性的问题，不是因为有饼，是这样解释。在预定得救以后，有没有预定这赏赐？得救完全没有我们的恩功劳啊！得救以后呢，我们应当这个尽我们的力量来去这个过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以后还有这个工作的审判，有信徒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虽然如此，尽了我们的工作，做了一切善行以后，要知道这还是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行出来，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那么那些过这个圣洁的生活，讨主喜悦，这荣耀主的人，主有奖赏给他们。可否请你解经？一，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另外一节，他被举起来为吸引万人归向他。我那一天解一半了，你现在叫我再解另外一半。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那么他举起来就吸引万人归向他。我在提到 universalism 的时候，我提到这个万，从这个所有的人，我们不要随便乱解，是不是？所以我提了这两个字。那我被吸引起来，我被举起来，就是指基督定十字架，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他。表示基督的死要成为万族万民万方万国有许多的人得罪救赎的那个书架，多人的罪的赦，我来了要这个服侍人，并且使命就多人的书架，有没有？啊，这个是指那个。所以这个呢，是不是是所有的人都得救呢？不是，照样的，他愿意万人得救，表示他呢以后把所有蒙拣选蒙预定的人都带到他自己面前，不要他们中有一个人，凡父所交给我的连一个也不赦漏，那一节是解释这一节。所以那个万人是父所赐给我的人。那你说如果这样呢，我就很难热心传福音了嘛。我告诉你，你传福音的动机不应当是为了你工作有什么果效，你传福音的动机是因为什么？神要我们传福音，所以我们去传福音。拣选论与自由论是不是冲突？拣选论与自由论没有冲突。当上帝拣选一个人的时候，这一个人的自由并不是完全被抹杀，以至于像被动的静止性的没有工作的死了，不是。上帝拣选一个人的时候，乃是指他的自由意志呢恢复正常的活动，能对上帝反应说 yes。 你明白我的意思？那么如果呢，他呢这个上帝拣选他，上帝拯救他的时候没有给他力量，他的自由呢只能像刚才所说的，只能在犯罪中间自由，不能对善说自由。所以我刚才提到马丁路德所提的，这个也是自由，但这个自由是一个在下层的自由，他只能从上到下有自由，不能从下到上有自由。这样经历了很多很多人，吸毒有自由，解毒没有自由。当他从没有毒进到吸毒的时候，那个自由是一个中性的自由，他可以选择我要吸毒，但吸了毒以后，他又从他的血里面把毒拿出去，那个自由没有了。你明白吗？当你看一件肮脏的书的时候，一本肮脏的书或者很肮脏的小说，你看到你很以为你很欣赏，你正在 enjoy。 我告诉你，你正在 make your mind dirty、那个 dirt 你永远拿不出来的。所以你正在不是 enjoy 它，你是正在把自己交给罪，让罪玩弄你。这个是一个相对性啊，那个东西进去了，你一生的可能有某一些场合去受那个印象影响，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自由把它拿出来了。你明白吗？啊，你违背了圣洁的道德，你违背了神所给你一些的特别宝贵的东西，把它出卖掉了，你一生就受那个控告，一直控告你。所以你可以用你 morality 的 new standard 来麻醉你自己，但是当你真正的神的亮光之下的时候，你看见了良心常常还会在你心中工作。所以呢，人的自由是玩弄的自由，是出卖自由的自由。当一个人呢对上帝说，主啊，我要信你，不是神逼迫他，也不是神强迫他自由对上帝不得不讲这个话，乃是为什么？因为神的力量大过他，神感化到他整个自由能够对善 respond yes。 那这以前呢，圣经有一句话描写人死在过犯中间， 人实在过犯中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在一个房子里面睡觉， Naya College 226号，我不知道是不是讲中你，你是哪一个我也不知道，你在这个房子里面睡觉啊，睡得很舒服，突然就火烧了，火烧的时候大家就叫他出来哦，叫他出来，他不，他有自由意志，让他自由意志决定。我说不行啊，他睡觉怎么有自由意志呢？他睡觉啊，你懂不懂？所以呢，要让他有自由意志以前，一定要先做一个工作，把他叫醒，你明白吗？醒了又快快出来哦，你说静静的，主的工作要紧，我们不是人的工作，所以我们只有依靠主，快快出来。主的话一句不回头嘛，是不是？快快出来！我火很大的，快快出来！另外一个人说：“快快出来哦！”他醒过来了，醒过来的时候你问他要不要出来，他现在可以决定要，可以决定不要。所以他的自由意志是 after awaken。如果没有把他叫醒呢，他自由意志不能有正常的活动，你明白吗？所以这个把他叫醒的工作预表什么呢？在这里预表圣灵先重生一个人，这个人才能照着上帝的那一种性情的为他的罪哀哭。好，这个是牵涉的两个特别的名称，那个叫做 general calling and special calling， 或者说是这个普遍的呼召或者特殊的呼召。神叫的人有很多，但是呢，有一些人神呢，这个是给他特别的力量，给他到最后一定 response 的。有一些人会就变成在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的那一个阶层里面有两个阶级。那这样呢，把他叫醒，难道他说 yes 或者他说 no？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说，我本来也是想自杀，不过没有借口。今天既然好机会，大伙围着我，我就静静的让他烧死好了，免得人家说罪自杀，把罪名加在我身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非自杀的自杀。他要那样做是他的事，但叫醒或者是给他自由，能够有一个正当的一个功用的反应，这个是神做的工作。那有一些人听了道，长了天然的智慧，但他没有悔改。我想就那些人，那些人只能列入是 general calling， 不是那 special calling。那么那些 special calling 的人，在特别的呼召中间，到最后一定成全上帝旨意，那些人才是一定的，而这些不是。
这样 general calling 的话，是讲到那前面这样一个圣灵出去工作，而就没有达到他的那个目的。
不是，圣灵达到在预定的人身上，最后一定达到目的。在不预定的人身上要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叫相机让他死，也证明了给他机会他不要，他就要为他的不要的 response 而自己负责任。那么这样的那些被预定的人呢，就要感谢主，那些不被预定的人也不能怪说我没有机会，因为机会给了他还是说不要。那你说为什么上帝不感动他能说要？因为连能说要还是上帝的恩典。为什么上帝不感动到他能够变成说要呢？因为上帝没有欠人的债。所以那个 general calling 的结果是为了成为审判人的神的权威的那个威严。时间到了，那么还没有答完，我把问题稍微念一下，你就知道你们的同学们、同房们、同会们，他们思想里面想些什么？拣选论与自由论是不是冲突？人究竟有 free will 吗？人的这就是人预定吗？他 make it happen or let it happen？神会要人对救恩负责任的。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当基督徒，你该怎么回答？我这个很有趣味。预定论是预定什么？是预定得救或者配合上帝的什么公义？例如犹大的阶级是不是公平？预定和意志有什么不同？预定论有多种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是在基督里拣选啊，就是在基督里，那么谁信基督谁就用这个方法来做预定。有的认为是造人是否是违背神公平的书信？如果人的一生都是在神的手里，那么代表无论人怎么样的任性天行其路，最后的 cause in life 乃是 under God's control。 这个已经很简单的给你解释，有许可的，有任凭的，有计划的。你达到神的计划，你蒙恩，你在许可中间，在任凭中间，以后你要受审判。预定的范围，罪从那里来？神预定罪嘛，那这些大部分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If God is all knowing, why didn't he just make those who would choose him？ 啊，你的预定是人选神，师父尊说，我今天能拣选上帝，乃是因为证明神先拣选我，把能拣选他的种子放在我里面。 If he places in a wicked environment, how can he blame me for not trusting him? No. 没有一个东西 是不好的，神造的都是好的，但当你违背神旨意的时候就变成不好。好了，我们就搭到这个地方。为什么你要做基督徒？如果人问你，所以我问回去，你们做这个作业，什么时候我请你们几个人站起来讲为什么你要做基督徒，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请使徒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这几个上午虽然我们录取或者提升，但是你还是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就是通过长期中跟我们的讲解，给我们对布道更神圣的观世，更有灵魂的认识。也感谢你带领弟兄姐妹把一些问题提出来，我们感谢你通过长期中的解答，还有韩院长的解答和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自己的交通团契，给我们有很多的问题先能够明白。但是你记住，给我们带来参加这种散会，感觉你得到信任，我们回到学校家里工作的地方，我们查考话语，我们圣灵进行带领，指教我们进行真理。我们把其他的小组今天晚上的聚会还是最后这两三天切的工作交给你手中，我们要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